在你宝座前，使我藏身处，你必以得救的乐歌，思念来环绕我。主，你是生命的源头。
现在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开始今天的敬拜。
现在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开始今天的敬拜。
今天宣召的经文记录在诗篇113:1-3。
今天宣召的经文记录在诗篇113:1-3。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耶和华的仆人啊。
耶和华的仆人啊。
你们要赞美赞美耶和华的名。
你们要赞美赞美耶和华的名。
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从今时直到永远。
从今时直到永远。
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
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
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
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
下面我们一起低头同心祷告。
大家我们一起低头同心祷告。
祷告后请继续以主祷文祷告。
祷告之后请继续以主祷文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啊。
我们是天上的父啊，
天地万有的主，
天地万有的主，
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今日我们众弟兄姊妹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
今日我们众弟兄姊妹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
虽然我们分散在各处，
虽然我们分散在各处，
但我们的心都因着你的慈爱，
但我们的心都因着你的慈爱、
怜悯、
怜悯、
公义、
公义、
圣洁、
圣洁，
被圣灵感动，
被圣灵感动。
我们一同俯伏在你的施恩宝座前，
我们一同俯伏在你的施恩宝座前，
赞美你，
赞美你。
愿你悦纳我们的敬拜，
愿你悦纳我们的敬拜。
父啊，
父啊，
我们为目前在全球蔓延的新冠病毒第二波疫情祷告。
我们为目前在全球蔓延的新冠病毒第二波的疫情祷告。
求你赐下医治的大能。
求你赐下医治的大能，
庇护被感染的每一个人，
庇护受感染的每一个人。
求主保守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免受病毒的侵害，
求主都保守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免受病毒的侵害，
保守他们的身心灵都健壮，
保守他们的身心灵都健壮，
成为神手中医治的器皿，
成为神手中医治的器皿。
求你垂听我们众人在你面前的祷告，
求你垂听我们众人在你面前的祈祷。
悦纳我们的悔改，
悦纳我们的悔改，
医治疫情，
压制这个疫情，
免去灾难，
免去灾难，
使众人回归转向你，
使到众人回归归向你，
使你的名在万国万民中大得荣耀，
使到你的名在万国万民中大得荣耀。
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以上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们，
阿们。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很高兴在网上又可以跟大家一起用诗歌来赞美我们的神。
好高兴又在网上同大家用诗歌来敬拜我们的神。
有一篇经典的短篇故事叫做《圣诞礼物》。
有一篇经典的圣诞故事叫做《圣诞礼物》。
那故事是描述了一对非常贫穷的年轻夫妻。
故事是描述一对非常贫穷的年轻的夫妻。
那圣诞节就快到了。
圣诞节快到了。
他们都很想送对方一件非常特别的礼物，
他们都很想送给对方一件好的礼物。
那他们两个人都各有一件非常引以自豪的东西，
他们各人都有一件引以自豪的东西。
这个丈夫他有一个家传的金表，
这位丈夫有家传的金表。
那这个妻子呢，她则有一头令人羡慕的长发，
而妻子就有一头令人羡慕的秀发。
那后来这个丈夫他把他的金表卖掉了，
后来这个丈夫将他的金表卖了，
为妻子买了一套可以插在头发上的发梳，
为他的妻子买了一套可以插在头发上面的梳。
而这个妻子呢，
而这个妻子呢，
她把她的长发卖掉了，
又将她的秀发卖了，
为丈夫买了一条新的表链，
为她的丈夫买了一条新的金链。
这个小故事就提醒我们，
这个故事就提醒了我们，
牺牲自己就是真爱的至极表现，
牺牲自己就是一个真爱的一个表现。
主耶稣他为我们生，就是要为我们受死，
耶稣基督为我们生，就是要为我们受死，
他要为我们舍命，
他要为我们舍命，
好让我们得着生命，
好让我们得着生命，
让我们彼此勉励，
让我们彼此勉励，
一生爱主来回报，来回应他对我们的大爱，
一生爱主来回应他对我们的大爱。
我们现在唱这首诗歌，
我们现在唱这首诗歌，
一生爱你，
一生爱你。
See you. 稣，你爱何等的甘甜，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爱你是我的喜乐，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
张南奇英文 Evans 是基督教一些教会的传统礼仪之一，是为圣诞节做准备和等待期。
江林奇英文是 Advent， 是基督教一些教会的传统礼仪之一，是为圣诞节做准备与等待期。
Evans 的意思是即将到来，除了庆祝弥赛亚来临之外，也都是期待主耶稣再一次降临。
Advent 的意思是即将来到，除了庆祝弥赛亚来临之外，也期待主耶稣再次降临。
张南奇起自圣诞节前四周，
江林奇起自圣诞节前四周，
是由最接近的11月30日，就是2020年的11月29、12月6号、12月13号、12月20号的主日来做起点，直到圣诞节。
由最接近11月30日及2020年11月29日、12月6日、13日、20日的主日做起点，直到圣诞节。
张林奇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
江林奇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
就是要预备我们的心来纪念主耶稣的降生，
就是要预备我们的心来纪念主耶稣的降生，
并为等候主再来做好准备，
并为等候主再来做好准备。
一年四个的星期，
一连四个星期，
我们一起来思想主耶稣的降生。
我们一起来思想主耶稣基督的降生。
神与我们同在，
神与我们同在，
祂赐给我们四种的福分，
祂赐给我们四种的福分。
那每一个星期都会点一支的蜡烛，
每一个星期会点一支的蜡烛。
四支的蜡烛有四个的主题，
四支的蜡烛有四个主题。
第一支的蜡烛是第一个的主日燃点的，
第一支的蜡烛是第一个主日点燃的。
它是代表盼望的蜡烛，
它是代表着盼望的蜡烛。
盼望就好像一盏在黑暗的地方闪耀的光芒，
盼望就像一盏在黑暗的地方闪耀的光芒。
当我们看着这支蜡烛的光的时候，
当我们看着这支蜡烛的光的时候，
我们庆祝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盼望，
我们庆祝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盼望。
因为神来到我们的当中，
因为神来到我们当中。
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二十七节那里说，
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七节说，
神愿意使他们知道这个奥秘在外族人中有几咁荣耀的丰盛。
神愿意使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族人中有多么荣耀的丰盛。
这个的奥秘就是基督在你们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
这奥秘就是基督在你们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
在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那里说，
在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这样说，
他必生一个儿子，
他必生一个儿子，
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
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
因为他要把自己的子民从罪恶中拯救出来，
因为他要把自己的子民从罪恶中拯救出来。
这整件事的发生是要应验主藉着先知所说的，
这整件事的发生是要应验主藉着先知所说的，
必有童女怀孕生子，
必有童女怀孕生子，
他的名要叫以马内利，
他的名要叫以马内利。
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
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做一个称为好人的基督徒。
今日呢，我要同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叫做做一个被称为好人的基督徒。
那今天的阅读的经文都是来自于《使徒行传》。
今日呢，我哋阅读嘅经文咧都系嚟自《使徒行传》。
第一段是《使徒行传》第四章36到37节。
咁第一段咧系《使徒行传》嘅第四章36到37节。
啊，我读给大家听。
我要读俾大家听。
有一个人名叫月社，使徒称他为巴拉巴，就是安慰者的意思。他是个利未人，生在塞浦路斯。他卖掉了自己的田产，把钱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这是第一段的经文。第二段经文是《使徒行传》第11章24到26节。
第二段咧系《使徒行传》11章24到26节。
巴拉巴是个好人，蛮有圣灵和信心。于是许多人归了主。后来他到大树去找扫罗，找到了，就带他来安提阿，足足有一年。他们一同在教会里面聚集，教导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的。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一个好人，就是叫巴拉巴。
今日我要同大家介绍一个好人，叫做巴拉巴。
我们都是主的门徒，
我哋都系主嘅门徒。
我们弟兄姐妹也都寻求做一个好的基督徒。
我哋弟兄姊妹咧都寻求要做一个好嘅基督徒。
我们认真的读经祷告，
我哋认真读经祷告。
我们也追求灵里面的丰富，
我哋都追求喺灵里边嘅丰富。
我们希望别人称为我们是一个好基督徒，
我哋都希望别人称我哋系一个好嘅基督徒。
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愿望，希望自己也被称为一个好人。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愿望，你都希望自己能够被称为一个好的基督徒。
好人这个概念是一个比较世俗的概念啊。
那好人呢，这个概念呢比较是一个世俗的概念，
就是世界上大家看为好的人。
这个世界上大家看为好的人。
一般的好人给大家印象就是一个和蔼可亲。
一般对好人的印象呢是觉得他和蔼可亲，
对人很良善。
对人很良善。
同时呢可能也是一个没有什么原则。
同时呢可能是一个没什么原则的人。
这就是世人对一个好人的基本的一些看法吧。
这个呢是世人对好人的一个基本的看法。
可是我们怎么样在基督里面做一个好的基督徒？
我们怎样在基督里面做一个好的基督徒呢？
同时又被这个世界上的人称为好人呢？
同时在世界上面呢是被世人称为是好人呢？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
这个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
因为我们毕竟是要为主做见证嘛。
毕竟我们都是要为主做见证。
做见证就是在世人面前见证耶稣基督。
做见证就是要在世人的面前来见证主耶稣基督。
如果别人从我们身上看到一个好人的身影，
如果别人从我们的身上看到一个好人的身影，
他们会为我们归荣耀给主，是不是？
他们会为我们会归荣耀给主，是不是呢？
是不是也是一个美好的见证，见证耶稣基督的生命呢？
是不是是一个美好的见证，来见证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呢？
是的，
没错，是的。
这是我们基督徒都应该有的共同的追求。
这个呢是我们基督徒都应该有一个共同的追求。
怎么样成为一个好人？
那怎样才能够成为一个好人呢？
那圣经当中有一个特别的一个事例。
在圣经当中呢有一个特别的事例，
就是主中心的门徒巴拉巴。
就是主中心的门徒巴拉巴。
他不仅是一个好的基督徒，
他不单止是一个好的基督徒，
他被世人称为好人。
他都被世人称为好人。
他是怎么样的成为一个好人的基督徒的呢？
他是怎样成为一个好人的基督徒呢？
第一个，他是一个忠心的主的门徒。
第一，他是一个忠心主的门徒。
首先是一个愿意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耶稣基督的人。
首先他是一个愿意将自己的一切奉献给耶稣的人。
当时主耶稣升天之后，
当时主耶稣升天之后，
五旬节来临，
五旬节来临，
圣灵降临，
圣灵降临，
大家做美好的见证，
在大家的当中来做美好的见证，
教会一时间
教会呢是一时间建立起上来了，
加起来大约有10000多的人聚集在一起建立教会，
加上来差不多有10000多的人呢建立这个教会的，
他们都聚集在一起，
他们都聚集在一起，
一起生活，一起侍奉，一起敬拜神，
一起生活，一起侍奉，一起来敬拜神的，
那就是当时教会的式样。
这个呢是当时教会的式样。
很多基督徒把自己的财产捐出来供给教会大家的需要，
有的基督徒将自己的财产捐出来供给教会大家使用。
大家知道在那个年代产业对一个人是多么的重要，
大家都知道在那个年代产业对人是多么重要的，
很多人做出这种奉献，
有很多人就是这样来奉献的了。
巴拉巴也是一样，
巴拉巴也是一样的。
那使徒行传第四章第三十二节有这段经文，
使徒行传第四章32节有这样的一段经文。
那许多信的人都是 一心一意的。
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
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
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
都是大家共用，
都是大家共用。
当时的巴拉巴他也是这样的奉献了自己的一切，
当时的巴拉巴也都是奉献了自己的一切。
第四章三十七节特别这么说，
四章三十七节是这样说，
他把他的田产都卖了，
他将他的田产都卖了，
把家银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
将这个家银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
我们从这样一个弟兄的身上看到他对主全然的忠心，
我们从这个的经文里面看到他全然对主的忠心，
他把自己的一切投入到主的生命当中，
他将自己的一切投入在主的生命当中，
奉献给教会的使用，
奉献给教会的使用。
他是一个忠心的主的门徒，
他是一个忠心主的门徒。
另外呢，他也是一个资深的门徒，
另外呢，他也是一个资深的门徒。
他坚实的信仰使他成为耶路撒冷教会差派出的第一个宣教士，
他坚持的信仰使他成为这个耶路撒冷教会差派的第一个的宣教士。
使徒行传第十一章里面呢，就谈到了他当时被差派的状况。
那么在使徒行传第十一章里面就讲到当时他被差派的情况。
第八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斯提凡当时被逼迫，
第八章我们看到当时斯提凡是被逼迫的，
然后被用石头砸死，
那么是被石头钉死的。
那教会的大的逼迫不期而来，
教会大的逼迫是突然间而来的。
这个时候在耶路撒冷很多的信徒为了逃避有肉体上的逼迫，他们就四散的去避难。
当时门徒是避免这个肉体上面的逼迫是四散的，
他们穿过了撒玛利亚，
他们穿过了撒玛利亚，
穿过了犹大全地，
他们都穿过了这个犹大全地。
有些人直接就跑到了比较远的安提阿内那一带地方，
有些人就直接走到更远的地方是安提亚。
感谢主，这一批的基督徒他们真是有生命的基督徒，
感谢主，这一批的基督徒他们真是有生命。
他们虽然饱受逼迫，
他们虽然饱受逼迫，
可是他们走到哪里就把福音传到哪里，
但是他们去到哪里就将福音传到哪里，
传到哪里就在哪里建教会，
传到哪里就在哪里建立教会。
所以说福音的足迹一直从耶路撒冷延续到安提阿这一带的地方，
所以福音的足迹是一直从耶路撒冷延传到这里的安提阿的地方。
神的工作真是奇妙，
神的工作真是奇妙啊！
就是借着逼迫来使福音广传，
藉住呢个嘅逼迫，使到福音能够广传，
实现主在大使命当中给我们的这样一个恩召，
实现主嘅大使命嘅当中俾我哋一个嘅恩召。
教会也就在使徒的脚中当中一个一个的建立，
咁教会呢喺使徒嘅脚中当中一个一个被建立起嚟啦。
那这个时候问题也同时来了，
咁但系呢个时候问题亦都与此同时而嚟啦。
有这么多的教会的建立，
有咁多教会嘅建立。
这么多的新的生命走进教会，
有这么多新的生命走入教会里面，
谁来建造他们的生命呢？
哪些的人能够去建立他们的生命呢？
当然需要有一个资深的一个传道人在他们当中去传扬真理，
当然需要有一个资深的传道人在他们的当中来传讲真理。
他不仅在真理上有非常深邃的这种理解，
他不单止呢是要在真理上面需要有很深邃的理解，
还有自己在生命当中有美好的见证和表现，
而且呢他要在他的生命当中有好的理解和见证。
那这个时候教会里面就差派了巴拉巴去做这样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那这个时候教会就差派了巴拉巴去做这个这么重要的工作。
使徒行传第十一章十九到二十二节是这样的描述他的，
那在使徒行传第十一章十九到二十二节是这样描述他的。
那些因斯提凡的事患难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力基和居比路，
那些因斯提凡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力基和居比路，
并安提阿，
并安提阿。
他们不向别人传道，
他们不向别人讲道，
只向犹太人讲，
只向犹太人讲。
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
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
他们到了安提阿，向希利里人传讲主耶稣。
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利里人传讲主耶稣。
主与他们同在，
主与他们同在。
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
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
这风声传到了耶路撒冷教会的人的耳中，
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
他们就打发巴拉巴出去，
他们就打发巴拉巴出去，
走到安提阿为止，
走到安提阿为止。
所以巴拉巴是自教会建立以来第一个以教会的名义差派出去的宣教士。
所以巴拉巴呢是自教会建立以来是第一个被差派出去的人，
代表教会在各个教会里面做牧养代理的工作，
代表教会在各地是做牧养的工作。
他从耶路撒冷一直走到安提阿，
从耶路撒冷一直走到安提阿，
安提阿以后就停了下来，
他安提阿就停了下来，
在那边带领圣徒建立教会，
在那里带领信徒建立教会。
安提 在的教会在巴拉巴的带领之下，
安提阿嘅教会喺巴拉巴嘅带领之下
建立起来了，
就建立起嚟啦。
他带领的基督徒，
佢带领嘅基督徒
就有他的生命的样子，
就有佢生命嘅样子。
他是一个好人的基督徒，
佢一个好人嘅基督徒。
他所带领的基督徒也有他的好人的生命的榜样，
佢喺当中呢亦都有好人生命嘅榜样。
怎么样的肯定是这个样子的呢？
点样系肯定系咁嘅样咧？
那《使徒行传》第十一章二十六节有这样一段经文的描述。
喺《使徒行传》第十一章第二十六节有咁嘅描述。
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起聚集。
他们足有一年嘅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
教训了许多人，
教训了许多人。
门徒称为基督徒，就是从安提阿开始的。
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
在安提阿的那些主的门徒们，他们被世人称之为基督徒。
喺安提阿嘅呢啲嘅基督徒被世人称为基督徒。
什么是基督徒呢？
乜嘢系基督徒呢？
其实这个文字本来的意思就是小基督的意思。
其实呢一个嘅意思咧，就系有小基督嘅意思。
人们从安提阿的那些基督徒身上看到了基督的身影。
人们咧从安提阿嘅呢啲基督徒嘅身上睇见基督，
看到这些人说他们就是小基督。
佢哋睇见佢哋就系小基督。
所以见到这些信徒他们的生命的表达是多么的美好。
唔足以见证咧呢啲嘅使徒嘅见证咧系几咁美好啦。
我们不能不把这样一个工作的成绩归功于巴拉巴他的生命的一个见证和带领。
我哋不能不归功于巴拉巴呢种生命嘅建造。
所以一个好的传道人，他就有好人的一个见证。
所以一个好嘅传道就有一个好嘅见证。
他带的基督徒也被人称为一个好的基督徒。
佢被带领嘅基督徒亦都被人称为一个好嘅基督徒。
那就是小的基督。
就系小基督。
他不仅把教会的基督徒建造出一群有生命的基督徒，
佢唔单止呢将教会嘅基督徒建造成为一群有生命嘅基督徒，
而且还把安提阿教会建立成为第一个宣教的中心，
而且呢系将安提阿教会咧建成为第一个嘅宣教嘅中心，
第一个向全世界差派宣教士的宣教中心，
第一个咧向全世界差派宣教士嘅宣教中心。
我们在圣经的历史上也可以有更多的了解，
呢个我哋可以喺圣经嘅历史上面咧系有更多嘅了解噶。
他们差派了巴拉巴、保罗，
佢哋差派咗巴拉巴、保罗，
还有其他的一些门徒加入了他们的宣教队伍，
仲有其他嘅一啲嘅门徒加入佢哋呢个宣教嘅队伍。
保罗的三次的布道旅行都是由安提阿教会所差派的。
保罗三次嘅旅行布道都系有安提阿嘅教会同佢哋一齐嘅。
所以话，巴拉巴他真的是在主的生命当中做出了他应有的一切的贡献。
巴拉巴喺主嘅生命当中系做咗一切应有嘅。
所以说，他成为好人，首先他就是一个对主有忠心的一个门徒。
所以咧，佢称为系好人，就系首先佢对主忠心嘅门徒。
我第二点想跟大家分享嘅。
咁第二个我想同大家分享嘅，
用圣经也说他是一个安慰之子。
嗱，圣经亦都讲到佢系一个安慰之子，
一个好人是一个给别人带来安慰的人，
一个好人系会为人带嚟安慰嘅。
巴拉巴不是他的本名，
巴拉巴咧唔系佢本人嘅本名，
他的本名叫约瑟，
佢个本名咧叫做约瑟。
巴拉巴是他的称号，
巴拉巴咧系一个称号，
就是安慰之子的意思，
就系安慰之子嘅意思，
因为他能够给人带来安慰，
因为咧佢能够为人带嚟安慰，
大家就用这样一个称号来称呼他，
大家就用呢一个称号嚟称呼佢啦。
他的确是一个给人带来安慰的一个人，
佢的确咧系一个为人带嚟安慰嘅人。
他首先的安慰，我们从圣经当中看到他体现在对扫罗的接待上面。
首先的安慰可以说我们看见他从对扫罗的这个的事情上面了。
我们知道扫罗被主接纳，被主选召，成为了主的另外一个使徒。
我们知道扫罗被主接纳，被主选召，成为另外一个的使徒。
但是扫罗之前的扫罗却是一个声名狼藉的扫罗。
之前的扫罗可以说是一个声名狼藉的一个人。
他是一个对律法充满自己的忠心，
他可以说是对律法是充满了自我的忠心，
而且对基督徒充满了特别的排斥，
他对基督徒是充满着一种的排斥。
所以当耶稣基督以及基督的门徒受到迫害的时候，
所以当基督的门徒受到迫害的时候，
保罗当时是一个急先锋，一个小恶霸。
保罗可以说是当时一个小恶霸，
他就参加了这样一个逼迫门徒的队伍当中，
他就参与了这个逼迫门徒的一个队伍的当中
，当时他的年龄应该还不到30岁。
当时的年龄是应该不到30岁的
，在以色列人当中被称为是少年人，
在以色列人当中被称为少年人，
不能够参与对门徒的镇压，
不能够参与门徒的镇压，
但是他依然非常的活跃，
但他仍然是非常的活跃。
哪里有门徒遭逼迫的时候，哪里就有他。
哪里有基督徒被逼迫的时候，就哪里会见到他了。
就在那个斯提凡被石头打死的时候，
就在斯提凡被人打死的时候，
他也在现场，
他也在现场。
他没有这个资格去拿石头去砸斯提凡，
他没有资格拿石头来钉死这个斯提凡，
因为他年轻嘛，
因为他年轻，
但是他帮助别人砍衣服，
但他帮助别人来看守他的衣服。
因为那些打人的人，打热了就把衣服脱下来，没有
嗰啲人打嘅人咧，佢哋就打到熱啦，佢哋都將佢哋嘅衫除低落嚟。
那個衣服怕被別人拿走啦。
咁啲衫咧，可能咧驚人哋攞走，
就都交給他去看管。
咁都交俾佢去處理。
所以說他的名聲非常不好。
所以講話咧，佢嘅名聲可以講係非常唔好嘅。
我想大約耶路撒冷嘅基督徒都知道掃羅這個人。
我相信咧有好多基督徒咧，你都知道掃羅呢一個嘅人。
掃羅歸主之後啊，他來到這個耶路撒冷的中央教會。
咁啊，掃羅咧佢信主之後咧，就嚟到耶路撒冷嘅中央教會，
來與主的忠心的使者們來見面。
咁嚟與主嘅忠心嘅使者們嚟見面㗎。
可是他被耶路撒冷的弟兄姐妹們排斥和冷遇。
但係咧，佢卻被耶路撒冷嘅基督徒排斥同埋冷遇。
因為大家不相信這樣的人能夠悔改成為主的門徒。
咁大家咧都唔相信咁樣嘅人係能夠悔改成為門徒。
使徒行傳第九章啊二十六到二十八節有這樣的一段記載。
使徒行傳第九章二十六到二十八節。
掃羅到了耶路撒冷。
掃羅到了耶路撒冷。
想與門徒結交。
想與門徒結交。
他們卻都怕他。
他們卻都怕他。
不信他是門徒。
不信他是門徒。
唯有巴拿巴接待他。
唯有巴拿巴接待他。
領去見使徒。
领去见使徒，
把他在路上怎样看见主？
把他在路上怎样看见主？
主怎么向他说话？
主怎样向他说话？
他在大马士怎样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
他在大马士怎样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
都述说出来，
都述说出来。
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来往。
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来往。
唯有巴拿巴有一个宽广的胸怀。
那唯有呢个巴拿巴呢有一个宽广嘅心怀。
他也能够了解主耶稣他的大恩是多么的好。
他能够了解耶稣基督这个浩大的大恩向着这个扫罗，
他能够接纳扫罗这样的罪人，
他能够接纳扫罗这样的一个罪人，
他也有耶稣基督的爱的胸怀，
他也都有耶稣基督爱的心怀，
接纳了扫罗这个人，
接纳了扫罗这个人，
跟他分享他过去的经历，
跟他分享他过去的经历，
并且把他的经历传递给了耶路撒冷教会的众弟兄姐妹们，
并且将他的经历传递了给耶路撒冷里面的众弟兄姐妹，
使扫罗当时被教会广泛的接纳，
使到扫罗当时被教会广泛的接纳。
所以说我们就从这点可以看到，
那所以说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到
巴拉巴他有一个温柔的心肠，
巴拉巴呢是有一个温柔的心肠，
一个包容的心灵，
有个包容的心灵，
对人有一个爱的表达，
对于人的爱的一个表达。
所以说难怪他被称为安慰之子，
所以说呢难怪他是被称为安慰之子。
常常说爱人一次容易，
常言道爱人一次容易，
爱人永远困难，
而爱人永远就困难了。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在相处的过程当中会有些矛盾，
因为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可能有些矛盾了，
会发现一些人的欠缺的地方，
会发现人的一些欠缺的地方。
但是巴拉巴像主耶稣一样，
但巴拉巴好像主耶稣一样，
他有一个爱人到底的心，
他有个爱人到底的心。
扫罗第一次来到了耶路撒冷以后，就回到了叙利亚一带的地方。
扫罗来到耶路撒冷之后呢，第一次去到叙利亚的地方。
啊，回到他的故乡大苏。
回到他的故乡大苏。
那这时候巴拉巴是因为要去栽培造就教会，所以就来到了安提阿。
巴拉巴因为是要去栽培造就，才来到这个安提阿。
他到了安提阿以后，他依然记得扫罗这个人。
他来到安提阿之后，他依然记得扫罗这个人。
他依然对这个人的生命有来自于心灵当中的一种热爱。
他依然对这个人仍然有来自心灵当中的一种的热爱。
他明白神主耶稣对他的拣选，
他明白主耶稣对他的拣选，
他要为主对他的拣选负上自己的责任和代价，
他要为主对他的拣选来负上自己的代价。
所以他到了安提阿以后，
所以他到了安提阿之后，
就特意的去寻找扫罗，
他特意他要去寻找这位的扫罗，
要定义把扫罗带在自己身边来栽培造就他，
他定义要将扫罗带在自己身边来栽培造就他。
扫罗回到了自己他的家乡的那一带以后，
当扫罗回到他家乡
基本上他的整个的生命的造就是自己独自进行的，
基本上他的生命的造就是自己独自进行的。
在加拉太书里面，他对于自己那段时间的成长的过程有一个描述，
在加拉太书对他那段时间的成长有一些描述。
第一章十六到十八节，
第一章十六到十八节那里说，
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
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
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
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
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
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
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
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作先作使徒的，
唯独往亚拉伯去，
唯独往亚拉伯去，
后又回到大马色，
后又回到大马色，
住了三年，
过了三年，
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
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
和他同住了十五天，
和他同住了十五天。
所以说在早期的这个保罗的生命当中，
在早期保罗的生命当中
是比较缺乏和弟兄姐妹共同的生命成长的这样一个经历和过程，
是比较缺乏是同基督徒的弟兄姐妹的这个生命的生活的经历，
也缺乏在教会里面共同事工的这样一种经验， 验和生命，
亦都缺乏基督徒生命事工的这种的生命的经验，
因为他当时是在自己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去明白真理，去改变生命，
因为他当时在自己的这个生活环境当中去理解真理。
巴拉巴就特意的把扫罗找到自己的身边，
所以巴拉巴呢特意的是将扫罗找到在自己的身边，
我想他是要有意的在侍奉当中来培养造就这样一位主的选召的门徒。
我是想他是有意的在自己的侍奉当中是栽培这一位的人。
所以使徒行传第十一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对那段时间的经历有这样一段记载。
五使徒行传第十一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对当时候的情况有这样的描写。
这巴拉巴原是个好人。
这巴拉巴原是个好人。
被圣灵充满。
被圣灵充满。
大有信心。
大有信心。
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
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
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
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
找着了。
找着了。
就带他到了安提阿去。
就带他到安提阿去。
他们只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
他们就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
教训了许多人。
教训了许多人。
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
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
巴拉巴作为一个资深的一个门徒。
那巴拉巴呢是一个资深的门徒。
我想他的年龄也是在扫罗之上啊。
那我想呢他的年龄呢应该也都是扫罗的之上。
巴拉巴应该跟彼得他们年龄相当。
巴拉巴呢应该是跟彼得他们的年龄相当。
他就是一个老大哥的生命来带领这样一个年轻的传道人一起成长。
他以一个老大哥的身份来带领年轻的保罗呢是一起来传福音。
共同的建造教会。
共同的建造教会。
是这样一个团队的一个事工。
使到这个团队的事工。
共同建造了安提阿教会。
共同建造了这个安提阿的教会。
我们常常说保罗有三次的宣教之旅。
我们时常讲保罗有三次的宣教之旅。
其实第一次宣教之旅啊，是巴拉巴带领保罗出去的。
第一次是巴拉巴带领保罗出去的。
使徒行传第十三章有这段记载。
使徒行传十三章有这样的记载。
他们侍奉主禁食的时候。
他们侍奉主禁食的时候。
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拉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
要为我分派巴拉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
于是禁食祷告。
于是禁食祷告。
按手在他们头上。
按手在他们头上。
就打发他们去了。
就打发他们去了。
圣经当中在记载两个人以上的名字的时候，
圣经是记载两个人的名字的时候，
第一个名字总是在事工当中处于比较重要地位的这个人，
第一个时时都是在这个事工当中比较重要的人物，
而第二个呢是比较具从属地位的，
第二个可以说是从属的地位。
比如说旧约里面谈到摩西和亚伦的这样一个共同事工的时候，
比如提到摩西和亚伦的共同事工的时候，
摩西的名字总是排在亚伦之前，
摩西的名字总是排在亚伦的名字前面。
那么在第一次这个宣教事工开始的时候，
第一次宣教事工开始的时候，
使徒行传记载的巴拉巴的名字是排在扫罗的前面。
使徒行传呢就将巴拉巴的名字排在保罗的名字之前。
这说明当时是以巴拉巴的这个为领袖的地位，带领着扫罗作为同工一起去宣教。
咁系讲明咗，系当时以巴拉巴为首，带领扫罗去做宣教的工作。
所以说，这个巴拉巴实际上是一个海外宣教的一个开拓者。
所以讲话巴拉巴是一个宣教的开拓者。
他不仅对主忠心，
他唔单止对主忠心，
不仅对同工有爱心，
唔单止对同工有爱心，
他对服事的宣教有责任感，
佢对服事宣教有责任感，
并且把他亲爱的同工一直带在身边，
将他亲爱的同工带在身边，
意思要把保罗培养成为一个主耶稣选召的那一位。在外邦人宣教的使者，
一直呢系要将保罗塑造成为耶稣基督差派嘅一位嘅宣教士。
巴拉巴和保罗在一起，大约相处有十年左右的时间。
巴拉巴同保罗呢相处有十年嘅时间。
在第一次的宣教的这个过程当中，
喺第一次嘅宣教过程当中。
我们不知不觉发现很重要的改变。
我们发现一个很重要的改变。
当扫罗把他的名字改成保罗的时候。
当扫罗将他的名字改成保罗的时候。
从此以后保罗的名字就排在了巴拉巴的前面。
从此保罗的名字就排在巴拉巴的名字之前了。
那保罗就成为带领者。
保罗就变成一个带领者。
巴拉巴就成为一个同工支持者。
巴拉巴就变成一个同工一位支持者。
大家可以想到，
大家可以想到
一个栽培造就者，
一个栽培造就者，
一个老大哥，
一个老大哥，
把自己的学生培养出来了，
将自己的学生培养咗出嚟啦，
并且把他培养成一个领导的岗位，
并且呢将佢培养成为一个领导的地位，
自己退在了后面，
而自己呢就退身喺佢嘅后边，
成为他的配搭者，
成为佢嘅配搭者。
这在世界上
呢件事情上边
能够被理解吗？
你能够理解吗？
但是在主的怀抱当中，
但系喺主嘅怀抱当中，
在主的事工里面，
喺主嘅事工嘅里边，
巴拉巴为我们做出了非常美好的榜样。
巴拉巴为我哋做出非常美好嘅榜样。
他就是要为主培养新的 新鲜的血液为主的事工，
佢就
更大的代价，
要为主培养呢啲新鲜嘅血液嚟服侍大家。
当保罗的生命成熟了，
唔单保罗嘅生命成熟啦，
保罗的生命完全能够承担于这个事工啦。
保罗嘅生命能够完全承担呢一点嘅事工，
而且保罗的事工更强大、更长久。
保罗嘅事工更强大、更持久。
巴拿巴甘心情愿地推到他的后面，
巴拿巴甘心情愿地推到佢嘅后边，
成为他的事工的支持者和配合者，
成为佢嘅事工嘅支持者同埋配合者。
巴拿巴有一个多么大的胸怀，
巴拿巴有一个广大嘅胸怀，
多么爱人的心智，
有咁爱人嘅心智，
他真是一个从神而来的安慰者，
他真的是一位从神而来的安慰者，
扶起了他的后面的这样一个跟随者，
扶起了他后来跟随的人，
使这个人成为教会的领袖，
使到这个人成为教会的领袖，
带领着世界的宣教不断地向地级发展，
带领着世界的宣教不断发展，
却自己悄悄地在他的后面来配合他，
自己呢就在他的后面来不断地配合他，
来支持他，
来支持他。
我们真的从他的身上看到主耶稣基督的柔和谦卑，
我们可以从他的身上看到耶稣的柔和谦卑。
巴拿巴他作为安慰之子，
巴拿巴成为安慰之子，
他也应该是一个有包容有忍耐的一个人，
他也是一个有包容有忍耐的人，
他果然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果然他就是这样的人。
在加拉太书曾经记载过一个这样的一件事情，
在加拉太书曾经记载了这样的一件事情，
为了外邦人是不是要受割礼的事情，这个曾经有些不同的意见，
因为外邦人因为这个割礼的事情他们彼此有些意见，
教会里面产生两种不同的纷争，
教会里面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纷争，
他们专门派彼得到安提阿教会来解决这个问题，
他们就派彼得来到安提阿教会来看这件事情，
彼得是非常接纳，
彼得是非常接纳，
外邦人受不受割礼这不是问题，
外邦人受的割礼不是问题，
后来在耶路撒冷又派了另外一群人到他们当中，
后来安提阿又派一群人到他们的当中，
耶路撒冷教会又派了另外一群人，
耶路撒冷的教会又派一群人到他们的当中
来考察同样的事情，
来考察同样的事情。
在他们来之前，
在他们来之前，
彼得和当地的基督徒一起吃饭，
彼得和当地的基督徒一起吃饭，
吃饭就是一个彼此的接纳，
吃饭是彼此一起的接纳的，
但是后来这些人来了以后呢，
但这些人来了之后，
彼得又退到和这些人在一起，
彼得就退去和其他人在一起，
和耶路撒冷来的人在一起吃饭，
和耶路撒冷的人一起吃饭，
就和这些外邦的基督徒分开，
同呢啲个外邦嘅信徒分开咗啦。
当然，巴拿巴也跟着彼得去侍奉这一些从耶路撒冷来的这样一些基督徒。
当然，巴拿巴亦都同耶路撒冷嚟嘅信徒嚟照顾佢哋。
这个时候啊，保罗心里面就觉得不舒服了。
当时候保罗嘅心里边就觉得唔舒服啦。
他就指责彼得不应该这样子。
佢指责彼得唔应该咁样样。
他们这些人没来的时候，你跟我们是一家人一样，没有分别。
佢哋仲未嚟之前，你就同我哋好似一家人一样。
可是为什么这个耶路撒冷这群弟兄姐妹来了，你就又跟我们分开了呢？
但点解？因为耶路撒冷呢班嘅基督徒嚟咗之后，你就同我哋分开呢，
并且在公开的场合对彼得和巴拿巴提出了这样一种指责，
并且在公开的场合对彼得和巴拿巴一个公开的指责，
说他们装假，
觉得他们在这里装假。
这个事情的背后的原因我们不做太多的分析，
这件事件的背后的原因我们不会做太多的解释，
都是人都会有一些软弱，
都是人都有人的软弱，
但是对这个事情这么大的一件事情发生之后，彼得和巴拿巴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回应呢？
在这么大的事情发生之后，彼得和巴拿巴又有怎样呢？
因为在教会里面毕竟是被公开指责了嘛，
因为他们在教会里面公开指责，
对他们的是不是会产生一些自尊心的影响呢？
会不会对他们产生自尊心的影响呢？
他们会不会因此而感到不舒服呢？
他们是否会因此而觉得不舒服呢？
是不是会跟他去分辨去回应呢？
是不是分辨就回应呢？
我们看不到任何的记载，
我们看不到任何记载，
我就可以猜想到当时的这个事情发生的状况，
我可以猜想到当时事情发生的状况。
彼得和巴拿巴，
彼得和巴拿巴
在当时保罗指责他们的时候，
当保罗在当时候指责他们的时候，
他们都以沉默来回应，
他们以沉默作回应，
他们没有做解释，
他们没有做解释，
也不去反对，
也不去反对，
他们依然用爱心辅助保罗的事工，
他们依然用爱心辅助保罗的事工，
他们依然在这个主的事工当中共同同心，
他们依然在主的事工当中来同心，
而且外邦人是不是应该受割礼的事情最后也得到了非常美好的解决，
而外邦人是否受割礼的事情最后都得到一个圆满的解决。
从这件事情当中我们就看到了，
在这件事情当中我们看见
巴拿巴像彼得一样，
巴拿巴好像彼得一样，
对不同的意见有一个包容的态度，
对不同的意见有一个包容的态度，
对一些不能够接受的一些情况有一个忍耐的心，
对一些不能够接受的情况仍然有一个忍耐的心，
尽量的保持在主基督里面的合一，
尽量保持在主基督里面的合一。
并且认真的面对问题，解决问题，
并且认真的面对问题，解决问题。
这是一个安慰之子的美好的胸怀，
这个是一个安慰之子美好的胸怀，
这是个好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
也是一个好人非常重要的表现。
最后我想分享一点，
最后呢我要分享一点，
好人是不是没有底线呢？
那做好人是否是没有底线呢？
好人是不是没有原则呢？
好人是否是没有原则呢？
做一个好人，
做一个好人，
在巴拉巴看来，
在巴拉巴看上来
还是有原则，
仍然是有原则的，
还是有底线的，
仍然是有底线的。
这件事情就体现在巴拉巴和保罗在一件事情的分歧之上，
这件事就是体现在巴拉巴和保罗的事情上面。
在第一次这个宣教旅行当中，
在第一次的宣教旅程当中，
除了保罗和巴拉巴以外，
除了保罗和巴拉巴之外，
其实还有一个人，
还有一个的人，
这个人就是被称为约翰的马可，
这个就是被称为约翰的马可。
他们一起在宣教当中来接受巴拉巴的带领，
他们一起在这件事情当中接受巴拉巴的带领。
到了中途以后，不知道什么原因，马可就离队了。
到了中途不知道什么原因，马可就离队了。
我想主要还是两个年轻人之间可能产生了一些意见分歧，
我想可能是因为两个年轻人之间产生了一些意见，
就是马可和保罗产生了一些意见的分歧，
马可和保罗产生了一些意见的分歧。
马可年轻人呢比较不能够去忍受和接纳，
马可这位年轻人可能不能够忍受或者接纳，
他就离队回到教会去了，
他就离队回到教会了。
这个事情并没有影响到巴拉巴和保罗的福音的旅行，
这件事情没有影响到巴拉巴和保罗的福音的旅程，
他们继续的按照主的使命完成他们的第一次宣教的事工，
他们继续按照主的使命来完成第一次的宣教事工。
回到了安提阿之后，
回到安提阿之后，
他们又在计划第二次的福音旅行，
他们又计划第二次的福音的旅程。
在计划的过程当中，
在这个计划的过程当中，
巴拉巴就提出了要带马可一起参加第二次的宣教旅行，
巴拉巴就要计划带马可参加第二次的旅程。
保罗因为第一次宣教当中所出现的这种状况，
保罗因为第一次宣教当中出现的状况，
他就坚决反对带马可，
他就坚决反对带上这个马可。
为这个事情他就和巴拉巴产生了分歧，
为了这件事他和巴拉巴产生了分歧了。
那巴拉巴是怎么样面对这个事情呢？
巴拉巴又是怎么样面对这件事情呢？
我想巴拉巴是应该是理解保罗的，
巴拉巴是理解保罗的，
他有没有指责保罗在这个事情上的态度？
他没有指责保罗在这件事情当中的态度。
但是巴拉巴他作为一个带领者，
巴拉巴作为一个带领者，
他作为一个安慰者，
作为一个安慰者，
他是一个属于一个属灵的导师，
他是一个属灵的导师，
他在自己的生命当中有一个更大的一个责任和意向，
他在自己的生命当中有一个更大的意象和使命，
他要带领更多的年轻人成为教会你们的未来的领袖，
他要带领更多的年轻人成为教会里面的将来的领袖。
保罗现在已经成长起来了，
保罗现在成长起来了，
可以自己去开拓福音事工了，
可以自己去开拓福音事工了，
但是马可还没有，
但马可还没登，
马可他还是一个主可以使用的人才，
马可是一个可以为主所使用的人才，
而更何况这种人才他非常的有特点，
更何况这个人才有非常的特点，
有能力，
能力。
所以说在这样一个和保罗的分歧当中，
所以在这个和保罗的分歧的当中，
他和保罗达成了妥协，
他和保罗达成一个妥协，
你保罗你带一个福音队你往北走，
你保罗带一个福音队向北走，
我继续带马可回到了第一次宣教的那些地方去，
我会带上马可去到第一次传福音的地方。
我相信保罗和马可他们之间的这个矛盾，
我相信保罗和马可之间的矛盾
不是本质上的问题，
不是本质上的问题，
更不是真理上的分歧，
也都不是真理上的分歧，
只是个人的这个态度和意见当中的一些摩擦，
只不过是个人和态度上的一些摩擦，
并不能因此而把马可排斥到施工的队伍以外，
因此呢将马可排斥到福音施工之外，
更何况主要使用这个人才，
更何况呢主要使用这位的人，
主要在他的未来施工当中大大的祝福这样一个马可，
主要在未来的生命当中大大祝福马可。
所以说巴拉巴在关键的时候他保持自己的原则，
巴拉巴在关键的时候保持他的原则，
为了为主的国度培养更多的领袖，
为了主的国度培养更多的领袖，
他宁愿和保罗暂时的分开，
他宁愿和保罗暂时的分开，
这不违反，这不会影响到圣工的发展，
这个不违反也都不影响圣工的发展，
不会破坏宣教队伍的团结，
不会破坏圣工的团结，
而是为未来的国度的建设提供更多的预备，
为将来的国度建立更多的预备。
事实上我们看到巴拉巴的选择是正确的，
事实上我们看见巴拉巴的决定是正确的，
因为这个马可，
因为马可
在教会的事工当中的确做出了另外的重要的贡献，
在教会的事工里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公认的马可福音就是这位马可写的，
我们 知道马可福音就是这位马可写成的。
这个马可他的后来的侍奉也得到了教会的极大的赞扬。
马可后来的福音的事工也都得到教会的称赞。
彼得称呼他为自己的儿子。
彼得呢甚至乎叫他是自己的儿子。
这说明他是多么的欣赏这位年轻人在侍奉当中的忠心。
这个是讲明他是几咁欣赏这个年轻人在侍奉上面的忠心。
所以说好人他不是没有原则的。
所以讲话好人不是没有原则的。
保人好人在自己的这个原则当中他是有底线的。
好人在自己的原则的当中会有一个底线的。
这个底线就是以主耶稣的这个事工为最后的原则。
这个底线就是以主耶稣的事工作为最后的原则。
满足主耶稣事工当中的最大的需要。
满足主耶稣事工当中最大的需要。
甚至于个人的暂时的分歧都可以放在一边。
甚至乎个人的分歧都摆在一边。
唯有基督。
唯有基督。
唯有主的事工。
唯有主的事工。
唯有宣教的成就。
唯有宣教的成就。
唯有主的心意的成就。
唯有主的心意的成就。
这就是巴拉巴作为好人的我们看到他的另外一面。
这个就是巴拉巴作为一个好人我们看到的另外一面。
好，今天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
这个也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功课。
就是我们做一个基督徒。
我们作为基督徒。
我们也要在世人面前。
我们
要
在世人面前。
做一个被称为好人的基督徒。
做一个被称为好人的基督徒。
我把今天的分享我用四句话做个总结。
我将今天的分享用四句说话。
从巴拉巴的身上我们怎么样的得到一个做好的基督徒的这样一个功课呢？
从巴拉巴的身上我们怎样做一个好的功课呢？
第一，对主忠心。
第一，对主忠心。
第二，带来安慰。
第二，带来安慰。
第三，忍耐包容。
第三，忍耐包容。
第四，坚持原则。
第四，坚持原则。
谢谢主传递我们的美好信息。
多谢主传递给我们美好的信息。
我们以感恩的心来在祷告当中来仰望主。
我们以感恩的心在祷告当中来仰望神。
天父上帝感谢您。
天父上帝感谢你。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树立巴拉巴这样的好人的榜样。
树立了巴拉巴这位好人的榜样。
我们可以从他的生命当中。
我们可以从他的生命当中。
看到我们的欠缺。
看见我们的欠缺。
看到我们成长的需要。
看见我们成长的需要。
巴不得我们能够在巴拉巴的生命当中看到我们的损失。
巴不得我们从巴拉巴的生命当中看到我们的损失。
主啊，让我们学习对你更加的忠心。
让我们学习对主更加的忠心。
也能够在别人生命当中带来安慰。
也都能够在别人的侍奉当中带来安慰。
在弟兄姐妹当中忍耐包容。
在弟兄姐妹的当中忍耐包容。
在关键的侍奉和真理当中有我们的底线。
在关键的事工当中有我们的底线。
有我们的坚持。
也都有我们的坚持。
以美好的事工来荣耀和见证你。
以美好的事工来荣耀见证你。
当巴不得我们走出教会的时候。
当我们走出教会的时候。
周围的人指着我们说。
周围的人会指着我们这样说。
他们是小基督。
这些人都是小基督。
那就是我们的荣耀。
这个就是我们的荣耀。
那就是我们一辈子的追求，
也对我们成世人的追求。
主要感谢您，
主要感谢你。
我们如此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
我们这么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阿门。
身上的灵来充满我，充满我生命。
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让光进来，驱散黑暗，喜乐进来，代替悲哀，赦免进来，赶走怨恨。
请一起诵读《使徒信经》，请一起诵读《使徒信经》。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感孕，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现在我们一同要领受祝福。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我今天为你祝福，耶和华必天天欢呼，你在家在外，你出你入，耶和华必一路欢呼。你当除去恐惧的心，因为这不是从神来。